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在研究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研究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迦南人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万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击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后来犹大人下去，与驻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犹大人去攻击驻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士帅亚希曼、达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利亚巴，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利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勒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问他父亲求一块田。亚萨一下驴，迦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迦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和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何尔玛。犹大又取了加萨的四境。亚实基伦和亚实基伦的市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市境。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迦勒，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3个族长，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同住，直到今日。
好，谢谢橘子哈，很感恩。我们从头开始哈，读这一本新的书卷《四世纪》。那我们第一次哈，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哈，跟这个约书亚记是连在一起的哈。但是这个历史的进程哈，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的对比哈。那《四世纪》，我们看一下这个书名。读英文，它叫 judges 啊，就是审判官的意思。但实际上，这些的士师哈，这些的领袖呢，最主要的任务还不是做审判官，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做拯救者。啊，当外族来欺压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犯罪偏离神哈，神就兴起士师来打败仇敌。所以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打败敌人，拯救以色列的百姓。 那在他们当中也有先知，像底波拉啊，像这个撒母耳；他们当中也有祭司，像这个以利，像撒母耳。所以基本上士师当中，主要的是打仗的哈，拯救者，同时呢也包括先知和祭司。那《士师记》的作者哈，里面没有明确的表明啊，谁是他的作者，但大家传统上都认为是撒母耳写的啊。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他在这个历史时期哈，他应该是了解哈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哈。涵盖的时间啊，紧接着这个约书亚记啊，约书亚，今天第一节就是约书亚死后哈，所以约书亚记所记载的历史之后开始啊，进入士师这个时期，一直到神选扫罗哈做王啊为止。所以中间这一段时间是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的时期，没有设立君王啊，所以这段时间呢，大概有300到350年的时间跨度。士师记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光景啊，他们属灵的光景也好，军事政治上的光景也好，哈，是每况愈下，原因是因为他们渐渐远离神。啊，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啊？像美国这个国家哈，开始的时候，很多的一批的敬虔的人哈，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参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哈，但如今的美国真的是每况愈下呀！原因在哪里？其实跟《士师记》里面讲的是类似的。当人不在学校里面这个读圣经。不再教导孩子圣经的真理啊，不允许在学校里面祷告，公开的宣告神的名哈，越来越把神从这个社会生活排除出去的时候，人的光景、国家的光景就是每况愈下，越来越混乱啊，人找不到这个真理的那个根基在哪里。士师记的关键的精解啊，就是最后一句话啊，给全本书做了一个总结啊，那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的分段很容易记啊，分成三段，从第一章开始到3章第6节，交代整个士师记的背景，士师记这里面的特点啊，它这个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啊，都讲清楚了，把这个背景交代啊，从3章第7节就开始讲具体的一个一个的士师啊，神所拣选的这些领袖在什么情况下哈，神兴起他们，一共12个士师。啊，12个士师组成了中间这一大段啊，从3章第7节到16章结尾。那这12个士师当中又分6个大士师、6个小士师啊。那最后这5章的经文，17章到21章啊，利用几件事情集中的表现，显明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啊，充满这种混乱啊，因为他们不以神为王为主啊。那整个这个士师这一段中间这一大段啊，从3章第7节到16章结尾哈，它是通过6次的循环啊，6次这个重复这个同样的 pattern，什么 pattern 呢？就是他们渐渐的离开神啊，不以神为神，拜偶像啊，然后神就开始刑罚惩罚他们啊，兴起这个外族来辖制他们啊，他们苦不堪言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呼求神的拯救，开始悔改啊！他们呼求神，神就拯救他们，派士之兴起士师来打败敌人。然后呢，他们又和平了10年、20年、多少年啊？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开始背离神，然后又陷入这个循环啊！所以整个这个士师记中间这一段，从3章第7节到16章结尾，就是由这6次的循环，每次重复同样的这个。模式 pattern，而且呢，每循环一次呢，他们就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后来连这个士师本身啊，都是很糟糕的哈，很有问题的这些领袖啊。所以12个士师哈，分成2组啊，6大士师和6小士师哈。上面这一排是6个大的士师啊，那由这6个大的士师呢，把这6个循环带出来啊。每一个士师代表一次的循环啊，从俄陀涅、以物、底波拉、基甸、 耶夫他和参孙哈，贯穿整个这个史诗这个中间这个主体这一段啊，六个小史诗啊，记载他们的经文比较简短啊，有的只有一句话啊，那他们也是神在某个时期里面啊，或者一个特定的地点当中哈，这个史诗和史诗之间是有重叠的啊，不是按顺序时间的顺序就这样排下来的。那我们读的过程当中会都看到哈，这些人的故事，所以《士师记》是很容易读的哈，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哈。但是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大家记得哈，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训和信息，我们要去体会的哈。以色列人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今天如何受警戒哈？不要陷入同样的问题当中哈。我们今天读这一段21节的经文，可以分成三个小的段落哈。第一个段落是交代是在约书亚死了之后所发生的事儿啊，他们祷告求问神，然后呢，犹大支派和西缅支派，因为他们研究分的地是在一起的哈，西缅是在犹大支派里面得的地，所以他们两个就一起哈去击杀当地的迦南人啊，这是1节到第7节啊，第8节开始是有一点回头哈，它是一个回顾啊。因为这里面记载的这个加勒德、这个希伯伦这个城的事情，不是在这个约书亚死了之后啊，是在之前，是在征战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啊。这个，而且他这里讲到攻下这个耶路撒冷啊，攻下这个希伯伦呢、啊，攻下底壁啊，这都是约书亚带他们南部征战的时候打的仗啊。他们攻下来，但是没有得到那块地啊，所以这是回顾历史啊，从第八节应该是回顾之前所发生的事儿啊，第一节的八节到第一章的八节到15节是讲到犹大啊支派啊攻取南地啊，那其中特别讲到这个加勒啊得希伯伦，然后这个攻打这个底壁的时候得了这个俄陀涅做他的女婿，然后女儿女婿向父亲求得到这个水泉哈，加勒就把上权下权赐给他啊，这是一段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的历史啊。第三段16节到21节哈，这讲到三个支派，这都是在南边呢，犹大、西缅和便雅悯啊，在南边啊如何得胜的哈，讲到更多他们得到的这个地，这是大概的分段哈。那今天呢，我们思考这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啊，约书亚死后，神能继续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原因是什么？哈，在这一段里面，第四节和第19节两次提到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啊，虽然约书亚死了，但是呢，神能够继续带领他们，啊，能够与他们同在，原因是什么？他们做了什么可以保守神与他们的同在？他们又做错了什么？哈，最后失去了神的同在。啊，所以这些是我们要去思考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啊，整个士师记呢是很黑暗的，而且越来越黑暗啊，好像他们这个历史进入到一个这个 tunnel 啊，一个隧道的里面哈。一开始还有一点亮光，越走越暗，越走越暗，走到这个极低的地方哈。啊，每次的循环就更加的不如以前了哈。所以从第一章开始呢，他就开始交代了哈。以色列人征战得胜的同时呢，一些危机的迹象已经开始显露了。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注意哈，有哪些是危机的迹象？从他们打仗以后，他们怎么惩治敌人呢？他们有些能够得到，有些得不到，为什么哈？然后呢，这个迦南人本来应该都全部除尽了，结果迦南人为什么还留在他们当中啊？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哈。当时他们不意识到哈，但是慢慢的这些危机就会变成真正的危险，然后真正的这个就成为他们的这个网罗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提醒的，哪些有一些的危机的记号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显露出来，我们要随时很警醒的去面对、除去哈，不要让这些事情留在那。
第一呢，我们也是感觉到以色列人信心不足了，也是给他们就埋下了这个祸根。还有一个就是神的报应，在那个他就是剁手这个事儿，就是别人的下场对自己也是一个警醒。
其实他们就是进入了这种循环。第二就是加萨这点，他还是忠于神的，所以呢，他就求问父亲，求问神要什么，这个结果他的结果就很好，要一得二。第三点，这就是改名，改了好几个地方的名，就是去一个城去改一下名，这里面改名就显露了危机的迹象，就隐藏了他们想荣耀自己的这个心理，而且还留下了与敌人同在，容许他们同与信别的神的敌人同在，所以这样子就留下了这个破口，就堕落就是极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先与神同行。神才会与我们同在，神每天都在试炼我们的心，而且呢，神呢是也是应许了我们的同在，神是信实的。但是呢，他们不断的得胜，神给了他们机会，就刚牧师刚讲，就进行了六个循环，六个事实的时候呢，不断的循环，所以神没有立即惩罚他们，他们就借着这种恩赐不断的犯罪，不杀敬，不赶尽敌人，所以最后落了最后的下场。
在美国也是一样，就是这个国家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那但是神给我们机会悔改，跟一次自己一样，给他们机会悔改，没有说立即处置他们，而因为原来的应许给他们不断的得胜，而他们就利用这个就越来越败坏啊，从一开始的只是。没有把外邦人赶出去，到后来也不该做的都不做，自己的弟兄也不帮忙，各自为政，基本上就是从神本变成人本。这他觉得神为要为他服务，其他的弟兄姊妹这边他能占便宜也能就占点便宜，再慢慢就越来越败坏了。
贵宾的分享很浓缩啊，它里面讲了很多的内容啊。那从这个危机的迹象来讲啊，他刚才提到这个亚多尼比色对待这个王的方式是很残忍的哈，而且这个方式呢，以色列人没有提到以色列人以前有用过哈，是从哪儿来的呢？第七节就交代了啊。亚多尼比色，他以前迦南本地的人，他们是用这种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们所征服的敌人啊。70个王被征服之后，他们就把他们的手脚啊、大拇指啊，把它剁掉哈、啊。所以这种哈、啊，这个整个士师记让人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越来越远离神堕落呢？就是他们的行事为人越来越像迦南人。他们拜神越来越像迦南，他们拜他们的偶像跟他们去学，然后行事为人呢也跟他们去学，所以这里有一点哈，他们这种对待敌人的方式从迦南人那里学来的，哇，这个很危险哈，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记号了啊。后面大家讲到，刚才贵宾也提到，就是说，如没有这个完全把人赶出。迦南人赶出哈，让他们跟他们同住啊，这是很明显的一点啊。那第19节呢，就是他们信心开始松懈下来了啊。山地是比较难打的，他们都打下来了啊。结果平原看到铁车了，铁车不是不能征服的哈啊，在北部征战的时候，他们打败过这个夏所的耶宾王啊，是有铁车的哈，他们是可以打胜，而且。前面交代啊，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神同在，他们不是不可以攻下来。这个时候就表现出他们有一点的松懈。他们在旷野40年流浪，哇，吃了很多的苦哈。如今终于进到迦南地了，可以安居乐业了哈。所以他们得了几块地之后，得了一些城之后呢，山地得下来以后呢，他们就贪图安逸哈，不想再去征战了啊。所以。有一点的困难出来，就有借口啊，就不去征战了啊，所以这都是一些危险的信号啊。
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抓住在约书亚记我们背的1章9节，然后因为神已经给约书亚说了，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应许真的是永不落空的。所以即使在现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一样的背逆，可是神也看顾他们，这就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属灵生命当中，我们无论是在高山还是低谷，我们 真的是要时常抓住神的应许。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讲到呢，说因为即使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这个背逆神，但是因为他们当中有祭司，所以呢，他们还是会有祭司为他们代求。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在提到这个，刚才牧师也讲到，然后慧敏也讲到这个第7节这里，我们也提到了因为在前面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学习约书亚记的时候呢，便雅悯支派他们就贪图眼前的利益，然后把这个迦南人当做当时不是迦南人为他们做奴役嘛。所以他们就不用干活，所以他们就没有完全把迦南人赶走，然后所以他们就到今天与他们同住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有很多的习惯，学习他们的习惯，然后所以他们不是顺服神的命令去按照神的命令去把这个亚多尼比色王这样去杀他，而是按照外邦人的习俗去杀他。然后到后面就看到他们就，一旦有这样的惧怕，然后他们就会有破口出来，就会没有信心。所以这也告诉我们，真的是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去做事情，而不是顺服我们的心意，或者是说，当我们融入到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开始站立不稳。然后没有信心。
补充一下，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恶劣的环境，或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信心就是什么？要看到上帝会，我们只要继续的往前走，就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而不是就停下来。
那你看到两次，第四节、第19节两次提到神与他们同在，都是在他们征战当中啊。对这个。回答第一个问题哈，第一点我们注意哈，怎么保持神的同在，就是遵照神的旨意去征战啊，因为这是神带他们进来哈，吩咐他们要先把这个敌人都要除灭赶尽哈，然后他们才能够居住在这个地方哈，所以第一点他们要遵行神的旨意，第二个就是在第一节里面讲的他们求问神，约书亚不在了啊，但是刚才讲的祭司还在哈，他们神还在啊。会幕还在他们当中啊，他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的旨意。当他们不明白的时候啊，谁先去答呀？神也回应他们，对不对？第二节是耶和华会讲话的哈，所以整个这个士师年代，神没有立王啊，本来是要训练这些子民，他们有律法了，有会幕了，神就在他们当中啊，他们可以有解决罪的办法哈，清除这个他们与神的阻隔，神可以讲话啊，他们不明白可以问神呢。神可以亲自带领他们哈，这是神没有在约书亚之后再立其他的领袖的很重要的原因啊，是要训练他们怎么以神为神，以神为王，让神来亲自带领他们哈，所以求问很重要的一点哈。第三个我觉得是他们的合一，表现在这个犹大和西缅支派哈，这两个支派一起去打仗。啊，先弟弟帮哥哥啊，哥哥帮弟弟，然后弟弟帮哥哥哈，你看到后来这个以色列人就变成弟兄互相残杀了哈，一开始还不错，你看他们能够有一个合一彼此的扶持哈，这是神所喜悦的哈，所以这样的话可以保持神依然在他们当中。
我们也要讨论到今天的这些经文里面，好像有些段落看上去好像有点突兀出现在那边哦，比如说是16节突然提到摩西的内兄基尼人与犹大人同住哈，为什么要突然出现在这边？还有就是从12节开始就是提到说这个加勒问谁要去攻打基列西弗，然后那一段，那其实当我们往后面读的话，就会有他们的故事引出来，比如说这个俄陀涅，他就是第一个事实，那基尼人也在后面会有，那我们也在讨论，就是
前面牧师提到的第二节，神与他们同在，把敌人交在他们中间，到第19节，耶和华仍然与犹大同在，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够赶出这个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所以今天的这个经文，它虽然是写在同一处地方，但是我们想，它其实中间是经历过一个过程的哈，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那就像一开始这个耶路撒冷是由犹大人来打败的，其实这个耶路撒冷当时是便雅悯的地方，犹大人去攻打了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当时打胜了，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去占领那块地，或者说便雅悯人没有很快的去住进来。那直到第21节哈，提到便雅悯人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那我们讨论有可能就是后来便雅悯人和耶布斯人他们同时又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哈。但是当时的便雅悯人没有把耶布斯人赶出来，所以这个中间它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经过一段时间。
谢谢小平跟大家的分享啊。我们读这前一段1到21节，我们看见神是历世历代以来从来不改变的神。在第一节、第二节就看出来了。当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谁先上去攻打迦南人？耶和华就说：“犹大当先上去。”下面说：“我已将那个地交在他手中。”就是神已经信实跟他们讲，那个地是属于你们的了。他叫犹大先上去，因为神的信实不改变。然后从3到21节更看见，神是信实可靠的。他们去攻打各地方的时候。神都与他们同在。刚刚牧师也讲其他组也讲了，这神的同在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应许啊。那当然中间也提到神的属性是公义的，特别在5节到第7节提到亚顿尼比色他的遭遇啊，因为以前他把他打败的70个王的手脚都切开，哇，这个很残忍啊。后来神照样用这个方法来对待他。神是公义审判的神，神是信实可靠的神，而且神是从来不改变的神。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如果能够抓住这几点啊，跟从神的话多半会得到神的祝福。历史其实是一个镜子，让我们看见，我们知道怎么。
感谢主，我们今天是第一天哈，开始读这个士师记哈。那慢慢的哈，大家可以抓住这个士师记里面主要的信息哈，进入到细节哈。我们每一天很慢的在慢慢的读，仔细去思考哈。那读士师记有点像读民数记哈，因为以色列人很多的失败的历史的记载啊，就像刚才吴长老提醒的哈，历史像一面镜子一样。这些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事情都不是白白的、随便的放在那里哈。从每一个很鲜活的这些士师的人物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值得引以为戒的东西哈，避免他们所犯的错误哈，避免以色列人走的这些弯路哈。这是我们读士师记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哈。感谢主哈。好，那从今天开始呢，开始。我们每一天会安排弟兄姐妹们来分享读经心得。那今天是先请白姊妹白丽娜姊妹。
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白丽娜，现在呢住在河北省秦皇岛，信主呢是可能在咱们这个平台上是最短的，刚刚1年半。今年3月7号，我参加了咱们这个聚会，在与牧师及众弟兄姐妹共同学习当中，我被大家这个敬虔的爱主之心所感染。牧师还有长老及带领的同工们精辟的讲解，我真的是十分的佩服。读约书亚记呢也是收获挺多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抓2点与大家分享。1点呢是敬畏神的伟大，第2点呢是 感恩神的慈爱，神的伟大彰显在神的大能大力之中。约书亚记第六章，在攻取耶利哥城的过程中，耶和华亲自担当大元帅，命令约书亚带领一切兵丁，只是绕城七日。第七日，随着震耳欲聋的呐喊和号角声，城墙就轰然倒塌塌陷。单单留下了信主的住在城墙之上的拉合家，这是多么震撼人心且精准无误的伟大神迹呀！还有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二节，约书亚祷告耶和华，让日月停留。这在我们世上的人看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伟大的神迹令人叹服，伟大的智慧令人感慨，比如神将利未人分散在以色列各个支派中，像一条纽带一样，将以色列各个支派紧紧联系在耶和华神的周围。有姐妹分享说，利未人又是防腐剂，通过侍奉神、教导人，让以色列人避免远离神。我就想到了世上的人治理腐败。不管是咱们中国还是其他各个国家，都是治理腐败在人根本是根治不了，所以我感到神真的是太伟大了。利未人得地的过程也是神伟大智慧的象征。神让以色列的各个支派研究得地之后，又让他们各自拿出若干坚固的诚意，拿出最好的奉献给神的仆人利未人。这就在教育我们世世代代、子子孙孙要有奉献精神，真的是很感恩神的智慧，牧养了我和我的家人。我儿子是比我先信主的，他是在大学期间，信主的，他已经信主15年了。我的儿媳呢，也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当21年的时候，我儿子得知我二妹夫患了癌症之后，他就告诉我说：“妈，你将你的工资给我二姨吧，你和我爸呢到我这里来养老。”我和我的二妹都很感动，也很感慨的。我就想，像国内独生子女，所以独生子女多半都是自私的，像这样如此替人着想，我觉得挺为我儿子骄傲。但是我是感谢主，是主引导。主的牧养让他能够为他人着想，所以神的伟大真的是令我们很折服。神的慈爱呢，更让我们真心匍匐在他的脚下，顺服他，靠近他，一生一世追随他。他的慈爱呢，总是体现在细微之处。他让卑微的妓女拉合因信主，使其与家人一同得救。他把以色列民族研究所得之地细致划分，疆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清楚地描绘，免得以色列百姓因地界不清发生争端。真的是如父亲呵护孩子那样，想儿女之所想。再有，他让西罗非哈的女儿们享受与男孩同等的得地业权利。我又联想到中国几千年都可以说是过着男尊女卑的生活，特别是联想到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大陆，实行这个计划生育，那么有多少家庭就为了要个男孩而超生、而坠胎、而被罚、而东躲西藏？神对男女平等的爱真的是很令人感动，正如我们背诵的经文《约书亚记》23章14节中提到的，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我们如今信了主，跟随主，顺服神的旨意，活出他的教导，神必赐福于我们。等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将在主的恩慈中得享平安、喜乐和永生。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谢谢白姊妹的分享啊。 啊，信主刚
我
刚
也
一
不
年
知道。
半啊，这个能够这样的仔细的来开始读圣经，啊，为这个信仰打好这个根基哈，真的是很蒙福的哈。啊，但是白姊妹在我们这个平台上还不是这个最新信主的一位啊，我们这个慧斌姊妹是去年10月份刚刚受洗的，啊，还就是半年多的时间哈，所以很感恩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有信主几十年的啊，也有刚刚信主的，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啊，在我们当中哈，我们很感恩。我当初这个信主的时候，就通过读圣经进来的，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跟着传道人一起读约翰福音啊，读着读着读的过程当中哈，就信了主哈。所以真的是神的话是活泼的啊，是大有功效的哈。感谢主，谢谢白姊妹的分享啊，很期待我们每天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哈，跟我们分享啊这个读经的心得哈。我们继续哈操练背经这件事儿啊，在士师记当中呢，我们会选出7段的经文，7节的经文来背啊，还是照着我们前面的这个方式，每周背1节啊，大家很。我看到大家背经的这个劲头很受激励哈，我们反复的背啊，不断的复习哈，日积月累哈，这个存下来，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保障啊，这是圣灵要使用的啊武器啊，给我们征战用的啊，圣灵使用的这个提醒的这个方式啊，就常常是借助我们背的这些经文啊。好，今天我们来背士师记2章第7节啊，我们。开麦，请大家一起来哈，一起来，我们先来把它读一遍哈。士师记二
这
章
是
第
第
一
二
节，
章节。
约书亚
在
在
世
世
约书亚后，
那
在
些
世
耶和
耶
华
和
以色
以色
列
列
人
人
做
属
事
事
的
的长
哈，
老，
还
最
在
可
的
代
时候，
表时候，
百姓都
百
侍
姓
奉，
都
百
侍
姓
奉
都
耶
侍
和
奉
华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章第
士
七
师
节，
记二章
第
第
七
一
章
章
第七节
第一呀，在世在
啊，
世。
这句话很重要啊，讲出这个信心的榜样。啊，约书亚的榜样对后人的影响很重要啊。那当他提到他死后啊，这些人还在的时候，他们还侍奉耶和华，这时候已经埋下伏笔了啊。当他们不再记得神的事情以后，就会产生一些的偏差啊。所以这句话是很宝贵的啊。
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你在约书亚记里面已经应许约书亚与应许我们，无论我们在哪里，你都必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每天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平台里面学习你的话语，就是从你的话语里面学习怎么样去依靠你，怎么样去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现在到士师记的时间，主求你在这七个礼拜里面，能够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更加看到你的荣耀，从你的话语里面，每天都能够继续你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知道有你的同在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要惧怕；有你的同在的时候，我们能够坚定信心，向我们前面的道路一同的奔走。这个重生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平安喜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学习你的话语，每一天都能够得到你给我们的祝福，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
门。
门。